我们今天侍奉训练要开始第二个亲子的艺术的第二个系列，也是小孩子的第二个阶段，就是儿童时期，六岁到十二岁。我们平常小学时代，我们在台湾小学读六年，就是小学的时代，就是很重要的一段时期，对不对？我们常常在讲塑造一个小孩，大概是这段时期可能是最典型的代表。你可以看到我们预备了一份厚厚的讲义，亲子的艺术第二册，儿童时期六到十二岁，在门口，如果你还没有拿到，去拿一下吧。这份讲义头二十页是我写的，后面有二十几页是弟兄姊妹给我的回应，我整理出来的。你可以看出来后面的回应比我前面写的多得多，因为我不要让它太厚，也不好装订，所以很抱歉，我把它字缩小了，变成小一点的字。我这一次发的问卷，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都很热烈的回应。这不是少数人写了很多写的，这是很多人写的哈。好几十位弟兄姊妹给我的回应，那我没有把它分人，我就是他们各个题目他们的回应我们就放到这里面去，所以每一个主题一共十二个主题，每一个主题他们的回应我们都用一点一点的这样子串起来。有的他们同一个题目他们回应了可能放在一个段落里面会显得太长了，所以我们还是把它分了段落，所以有的时候这一点跟下一点是 连续的，是相关的，你读的时候应该不会太难区分了。但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加上线条或者怎么样的区隔，换到下一位回答 的题目的内容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区隔，你自己斟酌看，知道我的意思吗？就是有的时候这一段的话它语义应该是延续上一段的，你自己要斟酌一下。我们也没有特别告诉你是哪一个人写的，我们有一部分的弟兄姊妹写给我的时候把他们孩子的名字写上去，我想他们在分享他们的经验嘛，当然很自然会这样，但是我想我统一都用一般性的来写，所以凡是有这样回应的我都把他们孩子的名字删掉了，有时候就用我的孩子，我的儿子，我的女儿，类似这样来提到啊。那因为我想那些话都不需要有哪一个孩子的这个个别性特殊性才能够了解的一些分享，一些经验，一些原则，所以我想这些应该对大家还是一个帮助。那当然我们的题目，我设计的那十二个题目并没有涵盖的完全全备，可是我想也涵盖了很丰富的领域，很广大的领域，很丰富的内容了。那你如果读那些弟兄姊妹所写的东西，你很容易就会发现他们有时候彼此矛盾，而且非常有可能这一点才在写应该这样做，那一点就写不应该这样做。希望你不会觉得困扰。就是上一次我们在讲亲子的艺术第一册的时候，我再三的跟大家分享的原则，这是我个人的理念。我相信关于教养孩童啊，或者亲子的关系这个题目啊，很难有完全绝对的答案。圣经里面关于这个当然有一些很明确的的话语可以成为我们的原则，可是圣经并没有触及更多的细节，或者在不同的情景里面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做。所以在没有违背这些大原则之下我发现我们的弟兄姊妹给我的回应，我自己非常的引以为荣，因为他们每一位的回答都非常的丰富，而且是不是那种很粗略的讲 八股的那种方式回答的，他们都是讲的非常实际，而且许多我可以感觉得出来，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有的多年在这个教会追求，事实上有的不算追求太久，可是我发现他们的追求，我们平常在教会里面所带领所教导的，对他们而言很自然的化在他们跟儿女的关系上面，在家庭的这些彼此的相处各方面里面，而且很成熟的很有建设性的那些分享，所以我觉得非常的宝贵，我自己很引以为荣，我们有这些弟兄姊妹。那上一次我们已经提到有许多东西圣经并没有明确的讲到一些细节，圣经明确告诉我们应该儿女应该随时管教，对不对？对吧？不忍用杖责打孩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孩子的随时管教，这是圣经说的。当然那里提到用杖责打，可是什么时候我们应该斥责他，什么时候我们却应该放手让他自己让他能够自己去醒觉，而能够学习，或者是因着我们的榜样而学习，哪些是我们应该刻意的去纠正，我们很难讲绝对的原则。那感谢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分享的时候，他们有时候从这个角度讲的时候，他们清楚的讲应该怎么样好好的管教你的孩子，可是也许下一点就有人分享怎么样放手让孩子自己去学习他的功课我们也没办法明确的原则性的讲到底是应该要你清楚的规范小孩，还是要做他们的榜样，你有的时候需要干涉他们的行动来塑造他们，什么时候你应该放手，甚至让他们去自己闯一闯，去经历失败，我没办法很确定的讲这些话也就是因为这样，这些回应的弟兄姊妹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讲的时候，就会有可能这一点跟那一点紧邻的两点就是彼此矛盾的。比方我里面提到，如果学校安排户外活动去庙里参观，有的家长就说就是跟老师请假，有的家长就说告诉孩子让他们尊重各种宗教很好，所以完全不一样的答案。所以如果你想要从我们这个课程这些内容找到你要问说到底我应该怎么做，有可能你会失望，好吗？因为我们希望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催促你去思想说在这个情景底下我要怎么做有这么多的不同的建议经验，那些见解你可以从里面去学习一些东西，我觉得这是很好的。我也很高兴我们分享的这些弟兄姊妹，事实上他们都对这个题目显然都有亲身经历，而且充分的消化，也认真的思考。当他们提到他们是怎么做的时候，常常同时也提到为什么他们这样做，那你要留意那些东西不要只留意他们怎么样做，你要思考他们为什么那样做。所以有可能这一位跟那一位他们说要怎么做刚好完全矛盾完全相反的做法，可是很可能他所写的里面包含了这种资讯，让你知道为什么这一位是选择这样做，那一位选择那样做。因为不同的情景，还有孩子的不同特质，发生了不同的事，还有对象的不同很多的因素都会决定我们应该怎么选择。那如果你明白这个就好了。所以我讲到这个题目，我经常包括有时在主日聚会我也是这样教导的，就是我经常提醒大家，如果有一些书有一些人的教导讲得很绝对，好像你只要照着他那样做，这一点一二三四都照着做，你就一定会教养出最 棒的小孩，其实没有那一回事啊，哈，就是那样讲的东西还是值得参考，但是你把它当作参考就好了，好不好？因为我知道有的时候弟兄姊妹喜欢那样的教导，他们会觉得好像有一个权威可以依循啊。但是我很确定，我过去有很多这样的经验，包括最好的教导，都有人顺着做得到很大的帮助，也有的人顺着做觉得一点帮助都没有。所以啊，我们可能要更啊活泼的、有弹性的来考虑这些问题，好吗？啊，所以我们上一次第一册的时候，因为有一些分享的弟兄姊妹也介绍了一些书，我自己也提到一些书可以做参考。我发现这一册大家给我的回应，我说弟兄姊妹很少人提到哪一本书，可能到了小学以后，我们就已经觉得找不到哪一本书可以称为经典。但是我相信我们有很多家长，他们都有用到一些书哈，那也从那里面得到帮助啊。我想我们也都可以这样，所以这一次因为大家都这样回应，我也没有刻意去找出什么书来介绍给大家。不过上一次第一册里面提到很多书，当然他们那些书有很多并不是只讲前六岁的事，所以应该可以一直沿用到现在还是合适的，好吗？嗯，比方这里有一个题目讲到，你怎么样给孩子，他们逐渐长大了，要进入青春期了，你怎么样给他们做性教育？其实有一些蛮好的书，光最近几个月在基督教书房就出版了好像不止一本跟这个相关的书啊。那也有一些人会推荐说他们写得很好很好，可是我都没有提到并不是反对那些话，而是我们自己在书房应该不难找到像这样的书，都可以做参考，好吗？那我们这个课程六岁到十二岁应该今天是讲不完的啊，我也觉得不要等到下一次的侍奉训练半年后，所以我们会跟上一次一样，我们将会在某一个礼拜二或者两个礼拜二的晚上继续讲这个题目。我的妻子最近礼拜二晚上在讲哥林多后书，等他讲完以后，所以有可能在十二月中旬左右我们会继续，我们在教会里面也会在报告，我也把这个题目讲完，或者说不定还需要两次才讲得完。另外我也把这个你手上拿的这一份讲义的电子档，我已经传给大家了，如果你有 email 在我手中，你应该可以收到啊。我还传了今天下午刚好大专青少年团契他们讲的一个题目，认识精神疾病，我也传给大家。而这两个题目其实彼此是有一点重叠，有点相关的啊。我也觉得关于小孩子的教养，你对于这些很普遍会遇见的精神疾病有认识，应该也会有帮助。好，六岁是上小学的时候哦。我先前发了一个题目，第一题就问大家说，你会要孩子照区域上国小，还是会选择上私立小学？那就不是因着你住的地方的选择，或者有的人还是选择公立小学，可是他们选择学区，所以他们会把孩子的户籍调动啊，甚至有的经济能力好的人甚至刻意去好的学区买一个房子之类的，或者你干脆做在家教育。我问了这个问题，可是我一起头问的问题问错了，我说你怎么样选择中学，应该是指怎么样选择小学，后来我有修正，所以大家给我的答案应该主要是如何选择小学哈。还是上小学其实是家里面很大的事，因为他开始要踏入不是在家庭完全保护的范围里面。不过现在的孩子，我这样讲有点好像不合时宜，因为现在多半的孩子都会上幼稚园，对不对？ 可是我还是要讲一点不太合时宜的话，就是我不觉得小孩子的幼稚园是一种上学，我不太觉得。我也希望幼稚园不要把它弄成孩子是去上学。我觉得六岁以下的孩子很可能最主要的生活的内容是游玩，是游玩。那但是那不是说他们整天无所事事的游玩，而是说他们是在游玩当中可以学习许多宝贵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最正常跟健全的情况，幼儿六岁以前应该是跟父母在一起的时候。我知道现在因为社会形态不一样，所以幼稚园才会应运而生，替父母做这一件事，还是会达到某一些功用。我相信如果遇见好的幼稚园老师的话，可是其实如果能的话，即使你让他上幼稚园，六岁以前还是要多有那种小孩跟父母在一起的时间，我自己觉得那是非常重要的。你借着跟家人相处，在父母的呵护爱惜，在父母的陪伴底下，还有家里有一些兄弟姐妹邻里的小朋友，你看我讲的很不合时宜，在都市里面根本没有这些东西，现在少子化，就连家里的兄弟姐妹有的都没有什么邻里，打开门就是楼梯间而已，所以也没有玩的那种地方哈。当然也因此政府啦地方啦应运而生，会弄一些社区的一些不同的设施啦、公园啦，来在都市里面还是稍微弥补这个缺憾啊。像我们教会，我弥补这个缺憾的其中一个办法，我们没有办法经常性的，可是一年两次春秋令会，我还是一直坚持借用要花比较多钱的一个营地，为了让孩子有机会去到可以玩弄花草啊，找到一个小昆虫啊这样的地方啊。那我觉得幼童六岁以前应该是这样，跟家人或者是邻居的小朋友一起玩耍，里面来学习许多的事，包括他一些性情的塑造啊。那么小的孩子不应该在学校里面被老师管说你应该怎么样，应该注意什么，而是在那种玩耍之间，父母的榜样就带出来，培育他的习性才是最好的。即使我们长大以后回想影响我们的有很多都不是我们曾经听见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的教导，而是一些榜样或者当时的整个生活形态，你看来看去听来听去都差不多，那种味道那种氛围对我们的影响是更深远的。我们借着这些在游玩中间跟家人跟一些玩伴也学习许多的习惯，还有一些生命的知识，有的时候会有机会学习到生命的知识。有的时候发生一件事，小孩都会问为什么，或者是很好奇很有兴趣，父亲母亲随时的遇到那些事告诉他一件事，可能那件事是你自己生命经过很多历练学过的事，可能用小孩子懂得的话很简单讲一句话，有可能在日后在他们生命里面带来很重要的影响。我记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藏匿犹太人，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一个 家庭，他们藏匿犹太人，后来被抓进了集中营，后来其中有一个姐妹在战后被释放出来，活着经度过战争，后来她写了一本书叫做 The Hiding Place 密室她到处为主做见证，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姊妹 Corrie ten Boom， 这个彭克利姊妹她就提到她小时候问她爸爸一个问题，可她爸爸知道那个 现在回答他，嗯，太早了，嗯，他不会懂得的，也没办法跟他清楚说明。换了别的父亲也有可能说，啊，你现在不懂，小孩子不懂就好了。他父亲没有这样，他父亲就跟他说，你现在不懂。这就像什么呢？我想想看他怎么样回答他的女儿。意思就是说，如果他们要出门要坐火车，他买了车票，他说，我什么时候把车票给你呢？就是要过那个关的时候，要用到车票的时候才给他。他就用这个比喻来告诉他说，当你到了那个你生命当中要面对的时候，那个时候自然你就会知道这一件事情。你现在虽然还不知道，你看这个父亲很有智慧，你懂我的意思哈？就是说明明是一个孩子现在不能懂的，但是他没有只用说，啊，你不懂啊，以后就会知道。不是，他讲了一个比喻。事实上那个比喻显然很深刻在彭克利里面，因为后来他写在他的书上，而且后日后在他长大有遇见某一些事的时候，事实上是在还在儿童时期遇见一些事的时候，父亲当年这些教导就会在浮现上来，对他有帮助。有智慧的父母应该要做这一件事，他应该明白他有的时候陪伴孩子会在不是刻意授课的情况底下，他就有机会说一些话，有可能会栽种一些东西在孩子的身上，嗯，这是很要紧的事。所以我在这份讲义里面，其中有一句话我这样讲，我说我们不要只扮演啊一个陶匠塑造我们的孩子的这种角色。虽然我们有的时候用这种方式来讲到父母对儿女也是对的，可是它只是一部分而已。我们并不是把孩子一直捏在手上，像陶土一样捏他。我说父母都也应该要有农夫的情怀，就是我现在种的一点种子，期待日后能够成长。这跟桃树那个陶土是不太一样的，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不是立刻就能捏造出那个形状来。嗯，我们其实很容易父母采取那种姿态，都在捏造孩子。坊间有一些书也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可是你要知道，有的孩子那个土好像还很软，所以你把它捏好以后，你手放开以后，它本来的形状看起来捏起来很像，马上一端就垂下来，因为很软，你懂我意思吗？然后父母就很生气，为什么不听我的话这样。其实不完全是这样，孩子你不要用一个成品来完全来看它啊，这是我们好几次提到的。可是用桃树的比喻就会是这样，对不对？因为你塑造成什么样，就是期待后来烧好固定的样子就是那个样子嘛。嗯，那这是一面，是在提醒我们要留意塑造小孩。可是生命里面有另外一面，就是它是会生长的，神是会介入的，那是一个生命的种子的问题，对吧？就像整个圣经讲到神的工作，也有用栽种成长的比喻讲，也有用建造房屋的比喻来讲一样。我觉得父母跟孩子在一起，如果这样，你就会发现应该包括有许多是到大自然去，到野外去的机会。现代人比较不容易，因为不是说一出门就有大自然，可能要开车啊，坐车啊，半个小时后甚至一个小时后才会到达比较像大自然的地方啊，所以也不是每一天能这样，但是至少你要看重这一件事，还是要有这样的时间。我觉得从这种幼儿时期六岁以前，你培育小孩子对大自然有兴趣，他一生都有作用在他身上。我很希望我们父母是这样，我自己都一直很注意这一件事，无论哪一个年纪的孩子我都希望这样。我从很多年前如果有机会带小朋友出去，其实通常不是我带了，他们有自己的辅导或者老师带，我是去做车夫的，可是呢我都会很看重这些事情。你也许听我讲过或者记得我这样提到这个例子。很多年前我陪着青少年团契到东部去，到花莲， 你知道苏花公路一路上很漂亮，然后我们有好几部车，开大的福音车的是一个同工，一个辅导，然后我就跟在他后面。开一段时间以后，我就觉得你干嘛啊？一路上有很多可以停下来看一看的，为什么只是直奔那个目标干什么啦？嗯，我们又不赶时间，有的时候是因为安排的行程是赶时间，那是一回事，跟那天并不赶。所以我就想，因为那个时代还不是有手机的时代，所以没办法跟他联络，我就想超过他。可是那一车载的都是男生，他们看我要超他，你想他们做什么事？人家鼓动那个司机说开快点开快点，就费了一番功夫才超过超越他们。我超越他们以后，当然我在前面如果停，他们就会跟着停。我在没有安全顾虑底下，苏花公路停有点危险，在没有安全顾虑底下，我就会停一下，让他们看一下一些风景或者看一些别的。你知道我带着孩子出去，在路上看到牛，我通常都会停下来，因为很多现在孩子只看过牛排而已。有时候我连看到鸡都会停下来。你知道有的孩子长大还蛮大，没看过活的鸡，你知道吗？除了去动物园以外，那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更好的东西，也有的时候我在路边看到西瓜田，我会停下来，那一次我们去花莲，我就在路边看到西瓜田，东部不一定很容易看到西瓜田，中部比较容易看到，可是我看到一个西瓜田，我猜很多小朋友都不知道西瓜是长在什么地方的，所以停下来让他们看。我觉得从小培育他们对这个有兴趣是很好的事。有一次我跟我一些同工，一些我们传道同工一起出去，他们都全家去，所以都有小孩子，到一个比较山上吧，然后有小朋友看到一只差不多十几公分长的蜈蚣，大蜈蚣，我刚好手头有一瓶水快要喝完了，赶快把水倒掉，我就赶快把它装起来。哇，接下去那个蜈蚣是大家的宠儿。我觉得就是类似像这样培育小孩子对大自然有这些兴趣，我们也当然也包括适时的给他们一些简单的教育这样。我觉得如果小孩子从小被培育这样多方面兴趣，应该比较不会就只能在智慧手机上玩东西吧，虽然这个还是很吸引他们，可是当我们有别的事的时候，他们也不会觉得够无趣的。就是你带他，你知道有的孩子就是被带到那种世界级的最漂亮的风景区，大峡谷啊什么地方，他们都很觉得没趣，你知道吗？他们只想回到房间，或者一有空回到车上就开始搞他的智慧手机 iPad 这些东西，这是很悲哀的事。连看动物园都没兴趣，他们比较有兴趣养他的电子鸡，这是很悲哀的事，对不对？所以从小养成这个是很好的，不要等到他上了小学以后才要整天管他，不要上网，不要玩这些东西。所以这个应该算是上一阶段的题目，可是我用这个来连接。那现在孩子，无论你过去有没有这样，现在孩子长大一些了，要上小学了，换一句话说，除了父母跟家庭，将会有别的人、别的环境会对你的孩子开始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愿在这个之前，我们已经在孩子身上栽种了许多美好的种子，即使你当时看不出那些种子怎么样生长，可是你确定的栽种过。那个栽种包括依着你的陪伴，依着你的榜样，依着你对他的爱，他的感受，比方他感受到你的爱的氛围底下，你跟他讲过的话，哦，那个其实很有力量的，对不对？你在盛怒底下训斥他，叫他的事，即使那是很宝贵的真理，那个的力量绝对不及你在最柔和甜美的气氛底下，你的榜样或者你适时的简单的讲一句话，那个力量比前者大多了。可惜现在很多父母对孩子的影响常常都是在训斥，在生气底下教导他，称那个叫做管教，其实那不是最好的管教的方法。如果你在六岁以前 给他打下喜欢读书的根基。即使那个时候他读的书没有多少文字，可是我觉得对他后来上学读书应该会有帮助。嗯，所以如果有小孩还没有到六岁，你就有很好的机会在，如果你过去没有这样，你可以修正你所做的事。我觉得你可以在六岁以前养成小孩子早起的习性，我觉得很好，早起跟殷勤的习性啊，不要想以后再慢慢调。你如果让小孩从很小有早起的习性，大一点他有时候环境使他不能够早起，需要晚睡的时候，他要调成那样是非常容易的事。可是你如果一起头就让他是晚睡的，晚起的，每一天早上都很辛苦要叫他起床的，我跟你说他一辈子要调成早起都很困难的，你相信我，从这个调成那个是很容易，我很确定。我从小就有早起的习惯，可能跟我父母有关，我父母都很早起，所以我也很早起。所以我六岁那一年，我们家是我第一个发现八七水灾的，因为很早起来坐在窗台上看外面，那个时候当然还没有信主，还不懂得成根，也六岁的孩子，可是就是很早起。我一直到高三的时候我还是早睡早起，九点半就睡觉。我不是天才，不用读书就会功课好，不是，我很专心。我在学校人家下课的时间十分钟，我大概可以用六七分钟读书，除了上厕所之外，一天下来用可观，你知道不知道，差不多可以使你早睡一个小时来。而且那种时间我觉得读书效率特别好，因为别的学生都在讲话，我专心读书，所以我一直到现在养成那种习惯，外面怎么样吵杂我还是可以专心的。我高三的时候，以前我讲过这个故事，我高三的时候有一个别班的同学，是我初中就是国中时代的同班同学，一个小提琴拉得很好，好像参加交响乐团的，他功课也很好，他忽然来找我。我们以前就不是那种就同班同学过，可是不是那种多么有交情，他来找我说要到我家，我还是要到我家读书。我很不习惯，一方面他不是我多熟的朋友，另外一方面我很早睡，我就跟他说我很早睡，他不相信我。我想那个时代很多人都觉得功课好的人都有秘密武器，不相信，所以他就来了。他大概吃饱饭来了，大概八点以后的事，他来的时候我已经快要预备睡觉了，所以到了九点我就眼睛沉重，就很希望他走。那就多拖了一些时间，三天以后，我想他要不就是相信我真的是早睡，要不就认为我既然那么坚持要演戏就算了吧，我不知道他怎么想的，不认怎么他就走了。可是我确实是这样，可是我跟你讲了，要变成晚睡太容易了。我进了大一以后发现大家都是这样，在图书馆读到十点半，回到宿舍吃个点心以后，在宿舍的餐厅，宿舍餐厅都几乎整夜都是开着灯的，那些工学院的学生很可怜，都要画图啊什么这样，然后他们有的人就用功到两三点，所以我就跟着他们十点半睡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可是十点半以后还到那个，其实我每一次到那里就快要打瞌睡，还是跟他们撑着撑到差不多十二点去睡觉，蛮快就养成晚睡晚起的习惯。可是早年那种早起的习惯在我身上，所以我还是能够早起的。而且常常早上如果特别需要早起，有特别的事弄了闹钟，我通常也不常听闹钟才起床的，就虽然弄了闹钟，我常常能够在闹钟响之前几分钟十分钟我就起来了。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有让父母烦恼要叫我起来，这个烦恼从来没有，这是现在许许多多的父母有的烦恼，同意吧？我跟你说，我还是觉得，我知道现在的社会形态使你很不容易这样，但是你把这个放在心上，还是想办法做一点吧，就是让孩子小时候就养成早起的习惯。 一生会有用处的。你相信我啦，在矽谷那些有成就那些公司的老板绝对找不到一个晚起的，你相信我？不相信你去问问看。我有一个高中同学，他在那边人家都很低迷的时候，他开两家公司都是股票都一直上扬的。他在跟我们讲话的时候很自然的这样讲，他不是特别在说我一天才睡四个小时，他不是这样讲，就在讲话中很自然讲，好像大家都是这样，他一天睡四个小时。我没有让你学他了，但是那些成功的人常常都是这样的。至少我想养成早起是一个好习惯。我这样会不会有点太严苛一点？我知道我们很多父母都没有这个习惯。幼儿的时候也是一个培养他有柔美的人际关系的机会，懂得感恩，会顺服，有比较好的整洁整齐清洁的习惯，这个都在幼儿时期应该养成，不要以为大一点才要帮助他。而这些点几乎那个氛围，那个父母的榜样应该影响是最大的。一旦你六岁以前给过他这些东西，当你要放到说社会大染缸有点太夸张了一点，可是小学的这个小染缸里面的时候，我想你会比较有把握一点，相信神会保守你撒过的种子。你一定不能放着他，没有什么东西放在他里面就放他去上小学，你知道不知道？那很危险，知道吗？对不起了，如果你已经过了那段时期，过去也没有做好，我不是叫你绝望，还有机会尽量的弥补，可是最好的情况是像这样。那至于小孩应该上哪个小学，是照所住的学区，或者你要调个去好的学区，或者你要让他上私立小学，我看我们那些家长们父母们写的都写得很好，各种说法，有的写得非常的实际，写得非常的专业，你应该留意看那些东西好吗？有一个父母说选择学校不宜聚家太远，学区的小学通常同学都住在住家附近，对不对？他说尤其现在少子化，小孩子常常需要同年龄的玩伴，你如果家住的离学区远，他的同学多半离他家很远，不像住在学区附近比较容易有一样同学大家彼此的往来。我知道了，在教会里面会有帮助，就是因为你小孩子认识的其他小孩子不一定是同一个学校，可以是在教会里面认识的，而教会里面认识的一定有一些是住在教堂附都一样住在教堂附近或者在你家附近的，所以不同的情况你有不同的考量。可是这个家长提的这个，他建议你还是上学区的小学，但他有告诉你他的原因是什么，所以如果你也有类似的原因，那你有可能他的意见你就可以参考，知道我讲的意思吗？有一个家长也写得很有意思，我以前没有特别这样想，可是他一讲我就觉得有道理。他说小学的阶段学校生活对小朋友的影响最大的其实是他的导师，所以你不要太迷信名校。你了解他讲的意思？他意思就是说即使是一个普通的社区小学，很有可能你还是会遇见很好的老师。那你如果去一个有名的私立小学，可是遇见了一个不是太理想的老师，你的孩子还是会受负面的影响，对不对？所以这些话都值得我们参考。有一个家长在回应我 提了问题说还是你要做在家教育等等，他这样回应，他说那要看孩子的特质，也要祷告仰望主来决定。第一，他说如果你的孩子是那种非常喜欢与同伴一起学习的孩子，那有可能你不适合在家教育，因为通常在家教育虽然有一些共学的一些安排，再怎么样孩子多半的时候还是比较多是很单独在家里面而已，即使家里面有别的兄弟姐妹，可是还是不如在一个班级里面有更多的学生。所以如果他比较喜欢有同伴一起学习，你可能就不适合在家教育。还有如果孩子的自我约束力还很不行，他就建议说说不定转到私校去也会有帮助。他说私立学校有时候比较严格一点，我不知道小学私立学校也会这样，我知道中学以上的私立学校是比较有这个作用，可是小学的私立学校也会有这个作用吗？管理比较严格，至少没有住校，对不对？中学以上才会住校嘛，哈。像这些都是可以考虑的。我认识过不止一次有像这样的家庭，他们付代价让小孩甚至从幼稚园开始，有的从小学开始要去上那个最好的私立小学、最好的私立幼稚园等等，可是后来孩子的发展并不如他们所预期的，所以这个是 不是一定的，可是多的是在普通的社区小学长大的孩子去长得很好，所以你很难归纳出一个绝对的规则。我们应该看孩子的情况、你们家庭的情况，也许还有别的因素考虑这些事，但是这确实是一个值得考虑的事，好吗？那如果你对现行的学校体制各方面老师教导的、老师的榜样等等实在很不满意，你要选择在家教育可以考虑。我很少在教会里面多一点讲这一件事，虽然我自己二三十年前我就对这个题目很留意，那个时候台湾还没有什么，至少不合法，有在家教育还是不合法的时代。可是我在美国接触的人，比方那个时候我在那个时代还不是网站的时代，我在美国有几个大的那种邮购的书局，我都有他们的 catalog。因为有时候我要在买那边买一些圣经的工具书或者一些属灵的书刊等等，有时候为了我教导的学生弟兄姊妹需要买那些东西，那他们给我的那些 catalog 每隔几个月就会有一份几乎全部都是 homeschooling 的材料，你知道，因为美国实行这个比较久了，所以他们的在家教育的材料很丰富。那我很清楚知道那个时代台湾如果实行在家教育会很辛苦，因为我们没有够多的材料啊，你没有办法完全只用一般学校在用的材料，你需要有一些别的帮助。后来那个时候我也注意到差不多二十几年前吧，校园杂志就曾经有一篇文章，是一个在美国住了多年孩子都在美国长大的一个家庭在讲到在家教育他提到在家教育的好处，可是他没有一面倒倾向那个，他很清楚的分析有的时候有一些情况在家教育不一定最好所以我很高兴有那样一篇文章，虽然那时候在台湾都还没有这些。后来当台湾开始有在家教育的时候，有一天有一个姊妹联络我，她是从一个我熟悉的教会但是我不怎么认识她的一个姊妹打电话给我，邀我在他们的在家教育的一些聚集里面去做讲员，对他们的孩子也对他们的家长。那在那个之前我已经开始有一点知道一件事，就是台湾最先有在家教育的就是这一群人，他们也在十几年前率先成立了一个，我在讲义里面有提到 叫中华基督教牧真在家教育协会，我们就简称他们叫牧真，渴慕真理的牧真。那开始这个事工最起头的发起人，重要的发起人之一，所在的教会是我很熟的一个教会，应该是我跟他的牧师是好朋友的一个在新竹的一个教会，我前两个礼拜才去过他们教会服事，而且我也育有荣焉，因为最先发起这个的那一对夫妻，那个丈夫是我在大学时代的学弟，比我低三届的来，我毕业之前两届的来，跟他有重叠了一两年的时间，我们那个时候就蛮熟的。可是我对他的妻子当然不熟，他们后来结婚我不知道。他妻子是出生自教育世家，他率先开始这个，他们很多孩子也在美国长大，他们在美国生活过很多年，现在人在台湾等等。所以后来我有机会认识这个在家教育协会这个牧真，也认识其中许多人，包括我这里提到的他们的理事长，这个他们理事长叫黄夏成，一个弟兄，他跟他的妻子我都认识。那是他们所在那个教会的牧师鼓励他们，陈正雄牧师鼓励他们要更多给孩子一些更扎实的教育，包括一般的知识专业的东西，也包括属灵的教育等等。所以也因为这样，他们安排了一些聚会，包括请我去的聚会，让我给孩子们讲一些话，好像一个营会一样。因为他们在家教育嘛，所以有时候借着这个营会比较多的机会，这些家庭们有比较多的来往这样。我们教会过去几年来也有几个家庭是让他们孩子实施在家教育，或者一部分的孩子实施在家教育，也有的实施几年以后，他们觉得好像应该回归到一般的学校体系，他们就结束在家教育等等，对吧？有的是用更长的时间这样做。我其实都很关心这些事，他们我们的教会有在家教育的家庭很少来跟我商量这些事，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以为我不同意，还是觉得这个跟我没关。其实我对这个题目我很关心，而且我也有一些认识，我的接触也很丰富。其中有一个在家教育的家庭，我跑去跟那个这个邀请我去的那个创办人之一那位姊妹，她叫做马卓群，我不放跟他分享，我很清楚，他一起都邀我去讲，去带领他们的特会，我就告诉他说：“你要知道哦，我不会完全赞同在家教育。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觉得那个 depends， 那个要看孩子的情况、家庭的情况，特别是父母的情况，你要留意。”那个姊妹跟我说，哈哈笑跟我说：“你如果在两三年前跟我讲，我大概就很难接受。”可是现在经过这些年，我比较能接受，我知道这个不是绝对是最好的选择，但是还是有一些人这样选择很有帮助，所以我们还继续做这个工作。后来我就跟他报告说，我认识的一个家庭，那个孩子已经小学高年级了，主任学老师发现他很多中文字都不会写，在家教育。这个姊妹就跟我说：“哎呀，那个是那个我也有错。他为了这个整个在家教育，他发明了一套用认字卡，用那个很有果效的，让孩子快一点认字啊，像这些。可是因为他们是这样认字，就像现在孩子都是用电脑、用电子产品，他们不太有机会太多手写，你知道吗？你在学校老师认字不是只看那个字，对不对？”他甚至小孩子的时候，甚至他有点状，你要按着描，有没有？后来才要照着写，有一个范例在上面，然后照着写。到后来你要照课本写，等等。他们有至少在低年级的时候，用很好几年的时间，常常都在让他们写字。可是他们在家教育的时候，刚开始他们 也不是刚开始，他们已经实行好几年的时候，这个还是有一点点不足的地方。所以他承认那是他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了。他说有的孩子会因此认字，就是写字会有偏差。啊，我想他们现在已经做得更好了。事实上有一些在教教育的学生，到了该毕业的时候，现在国家已经是合法了嘛，我在讲义里面有提到，他们可以有一个类似鉴定的考试的时候，有的时候在家教育的孩子考得比别人更好啊，所以这是可能的。在美国所谓实行在家教育也一样，多半都是基督徒开始的，那是因为美国更糟糕，他们更早，因为基督教国家，可是很早期1960年代开始就开始对公立学校有很多的限制，不可以在那里公开的祷告啊等等，所以又加上教学校常常教导反基督的言论，或者教导无论性的问题、宗教的问题，或者是那种创造跟进化这些问题，所以他们就觉得还是在家里自己教育比较保险一点，所以很多是这样做的。但是在美国的华人，他们在家教育还有另外一个缺失，我多讲这些也许跟你不太有关系，但让你因此开广一点心思，能够去思考我们自己遇见的问题。在美国的华人家庭用在家教育有什么缺失呢？你要知道美国的华人在家里讲中文，对不对？他们在学校讲英文，对不对？那你如果在家教育，就变成他的英文是跟父母学哦。可是你要知道，只要你去美国，你很快就知道，即使孩子是小孩子的时候去，原来完全 不懂英文，而你是在你是学了很多年英文的，可是孩子比方5岁去到美国，1年后他讲英文就比你老道了。那你如果在家教育，你就很麻烦哦，你会教出一个明明是在美国成长的孩子 ABC American Born Chinese 在美国生长的孩子，却讲起英文来洋金兵英文，像你一样。当然他们会想办法避免这个，可是这是他们遇见很实际的问题。在美国的华人家庭如果做在家教育，那我们在这里遇见的不是像这样，但是我意思就是用这个让你思想说，不要只是有一个架构说在家教育就很好，而是你要分析这些事情，然后要找出最合适的点来。另外一个，因为在家教育是由多半都有妈妈在陪的啦，爸爸要上班嘛，除非家里刚好上班人是颠倒过来。在学校第一堂课敲钟，第二堂课敲钟，你知道在家里面，如果这个妈妈是那种很随心式的妈妈，她怎么会做得到这种事？你了解我意思吗？他可能正在教孩子，忽然想到说，我现在需要打一个电话，哎，我现在需要去买一个鸡蛋。那你怎么样训练这个孩子有 self discipline， 有约束力，有那种规律的生活？这个是学校里面一堂一堂课，虽然看起来有点枯燥乏味，可是其实那个有它的作用。那你如果孩子，你想想孩子，你说你要让孩子更自由啊，哦，这样好啦，你以为他到了25岁、22岁进了社会以后，需要朝九晚五，整天坐在办公桌上，他就自动会能够安安分分坐在那里啊？你从小有的习性就不是这样，所以从小，这是后面我们也会提到的，给他的训练其中一个很要紧的点，就是一个规律的生活。有时候父母自己已经可以没有那么规律，他仍然是可以把事情做得很好。可是你不能把你那个东西就直接加在孩子身上，你要为了孩子，你还是要回到有一些规律才对。为什么？因为孩子一定要给他规律的训练。我一直在传导这个观念，就是你从规律到不规律是比较容易的，你从不规律到规律是比较困难的。你打根基的时候应该要比较按部就班，就如同神在旧约时代先给人律法，后来才会有更自由的福音，对不对？因为我们从小应该先有像律法的规范一样比较严谨，把我们弄成即使有一点法利赛人士，有一点框框，只要塑造出一些比较有纪律的一些习性，后来要让他明白可以 因人事实地制宜，能够调整，能够有弹性，能够晓得做得何以，会比较容易一点。颠倒过来就比较更不容易了。嗯，这样知道我的意思吗？我将来要提到钱财也是这样，你如果让孩子先很自由的花费，后来才要教他节省，那很困难。小孩子一定要先很长的一段年日先学会节俭，后来他开始学有时候不要那么吝啬，慷慨一点用钱，该用的要用，那个是比较容易一点的。嗯，其实这些都是很要紧的原则，是我们在行塑孩子的时候不可以不注意的事。我刚刚是讲父母的这一面。嗯，另外父母如果不是那么博学多闻，他要一个人在家里搞家庭教育很困难，你知道不知道？对吧？所以你不要只是跟着别人，你一样大学毕业好了，你不一定很能够教人，你知道吗？像我是大学物理系毕业的，可是我跟你承认我不太会教物理。我弟弟不是物理系毕业，他教物理比我强很多倍。嗯，我做过物理老师，做过半年，我很确定我不太会教物理。我教圣经也许好一点，可是我不太会教物理。所以如果我有孩子，我做在家教育他会很惨。嗯，所以你要看父母的情况是怎么样，这些都要考虑，他的性情，他的学识各方面都要考虑。另外考虑是孩子，有的孩子像刚刚有的家长提到的，有的孩子他不容易有自制力的时候，你太快用家庭教育给他，在家教育有可能不太容易在这一方面来改变他，来塑造他。我不是讲一定的，但是这些都是我们应该考虑的事情。另外有人提到一点也是很重要的，有的小孩他们不是很自然的就进入蛮和谐的人际关系，这种情形父母特别容易考虑在家教育，因为他发现他在学校比较容易出状况，无论跟师长跟同学。但是我告诉你，有可能他的孩子需要刚好相反，他正需要在那种环境里面学习，你让他回到家里 homeschooling， 在家自学，在家教育，就让他更没有机会学习这个功课，有可能。所以你一定要斟酌孩子的情况跟你的情况来考虑这些事，好吗？你想要，如果你的斟酌以后觉得很可能这个有帮助，你想要真的要考虑这一件事，你应该在网上可以找到一些资料，或者你来找我，我很容易给你介绍认识牧真的人，那里面有好些人我都认识的。嗯，好吗？对不起，我以前不曾在大聚会里面公开讲这件事，因为我怕大家会变得很有兴趣。接下去我要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事，这个是孩子上学之后很容易发生的事，我称它叫权威的转移。你想想看，一个孩子上了学以后，以前开口闭口爸爸妈妈，现在开始开口闭口都老师，爸爸妈妈多少会有点失落感，你知道吗？嗯，有时候我们会因此担心他会学坏等等，这两个想法交织以后，很多父母都拿担心小孩子学坏成为自己的借口，而伸出他的魔爪，比以前更严谨的管辖小孩。你弄错了，你发生这些事的时候，你才应该考虑你要怎么样更多的放手，而不是更多的抓紧。除非你在他学龄之前，六岁以前， 该抓紧的时候你没有抓紧，你太松散，你没有多花时间陪伴他帮助他。就是这样，你到了小学你要弥补还可以，可是现在的社会的形态大概三四年级以后你就很难了，因为孩子的见识各方面你就很难一直用权威压他了。当然这个不是每一个孩子都是这样，有的孩子就是天性就是到很大的年纪他们还是那种乖乖牌的样子，不过那种孩子有时候你反而要担心，你不知道他们骨子里面想什么，很多东西你用当时的情况都是不准确的啦。我常常提醒家长注意这个，我用这种比喻嘛，我们想要吃苹果，我们就拿一个苹果的种子种下去，过了一阵子它冒芽出来，对不对？像不像苹果？不像。慢慢它长出1公尺高有枝干了，像不像苹果？不像。长到3公尺高差不多可以结果的那种大小了，也不像苹果，枝叶茂盛。后来开花了，对不起，花也不像苹果。后来终于花谢了以后长出一颗的样子，有一点苹果的样子，很抱歉那还不完全像苹果，对不对？但你知道我在说什么？你干嘛它还在冒芽或者还在长成1公尺高的时候你就用苹果的样子要求它说要红一点要圆一点？对啊，我们有的时候是这样要求孩子的。我这个比喻不是很完整的比喻啦，只在表达一些意思啊。你要重点是看他是在成长中你有放下好的东西，而不是完全用你的这个东西去要求他。我最喜欢用主耶稣讲的一个比喻来讲这一件事，就是麦子跟稗子的比喻。也许很多人都知道这一件事，事实上我们有不少家长回复的时候都有好几位都有提到这个比喻。你记得这个比喻是什么？主提到你撒下麦子好种，夜里有别人撒下稗子，那是假的，长起来有一点像麦子可是没有果实的。仆人就说，主人，有别人那个，你看麦子不是稗子，不是你撒的，怎么稗叫胚哈？不是你撒的，怎么会长出来？要不要我去把它薅出来，把它烤掉，把它拔掉？主人就说不要，恐怕你薅稗子，连麦子一起薅掉了，容两样一起长，到收割的时候，我们就会把它分别出来，稗子拿到火里烧，麦子收在仓里。后来主人清楚地讲，那个田地在那里的田地是指的世界，也就是说当你把一个人放到世界的广大的大染缸或者大农田里面，你没有办法担保每一个人都撒好种，对不对？你把孩子放到学校，他可以从老师，可以从有的同学，甚至从别的同学的家长，都有可能被撒下不太好的种子。好，到底我们该不该把它拔掉？主自己讲过另外一个比喻，看起来完全矛盾。他讲四种土的比喻，你记得吗？一种土就是你撒下去根本就没有什么土，很快就干了，根本不会长。另外一个是有土，可是其实你不知道土很浅，所以长得很快，可是因为根深的不深，后来太阳天气一改变它可能就死掉了。这都在形容我们的心要怎么样培育，让神的道可以更好的成长。第三种土他说，哎，看起来都长得很好，问题是有别的杂草荆棘长出来。神主的意思是你要留心，要耕耘，要把那些杂草拔掉。主自己告诉我们的杂草是什么？他说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这是主一直告诉我们要留意的事，会影响我们怎么样跟随主，对不对？ 就像有人一交了一个女朋友，从此就在聚会就看不到她，她就是其中一个有可能带来的影响，所以你要留意这些事。好，主有这样的比喻，又有麦子败子的比喻，很多人就问说，那我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该把，什么时候不该把？其实主自己有答案啊，因为四种土的比喻，主说那个土是表示我们的心田，也就是你自己的心，你不要用到麦子败子的比喻哈。啊，我里面还有贪爱钱财的心，主说让它继续长吗？啊，那有一天再说嘛，主没有这样说哦。你自己的心，你最好把它弄成百分之一百，好不好？可是主讲麦子败子比喻说，那个田地是指的世界，世界什么意思呢？我想简单说，就是你心之外一切都叫世界。那小孩子到底放去小学以后，到底他属于你的心还是世界？当然我的心，我的心肝宝贝。对了，他还是有一部分是在你的心上，完全没有错。主也没有让你完全的放开，他并没有完全属于这个世界。嗯，这样你知道我的意思了，对不对？只是他现在有多少成分是你还可以像保守你的心这样来呵护他、保护他、规范他？有多少程度你要像麦子败子比一样放手，让他两样一起长？这个很难决定的，我也没办法告诉你啊，什么时候就要怎么样，什么情形就要怎么样，我没办法告诉你。每个情况、每个时期、每个孩子很可能都不一样。嗯，但是至少你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你就会去斟酌。所以我说很重要的是，你要斟酌，每隔一段时间就斟酌一下，退后几步，宏观一点看孩子的情况，来讨论、来思想说，我现在对待他哪些东西我要放手，哪些东西现在去年还不能放手，现在我可以放一点手。当我一放手，比方让他自己做决定的时候，我就要开始教导他。他说：“你这个自己做决定，你就要担负责任。”这是你在逐渐训练他，对不对？你只要看有一些父母，他们没有到了中学还是没有，什么都是一定要照他们样子，就是很清楚的规范。然后等到他们再过几年出社会，他可能就会骂他说：“你还要能这样。”都不晓得应付不同的环境，没有那种好像可以随着环境做出改变的能力，因为你从小没有给他训练，那是从很幼小十岁以前可能就要开始训练的东西。神定规你是这样训练，你看神安排我们的成长都有一定的过程。一开始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对不对？生下来就是两手这个样子，然后躺在床上连翻个身都没办法，就这样什么都要别人帮助你。逐渐的不一样了、哦、那开始能够自理一些事、哦、比方会尿尿，呵呵，以前不会啊，都包尿片了、啊、你要开始训练他会自己尿尿。我的一个外甥，我还记得他很可爱，一岁多还怎么样，他开始会自己尿。有一次他尿尿，妈妈不放心，因为过去他都不是这样的，就要去帮助他。他一手拍开，他说：“我自己尿。”我们就笑他说：“当然你自己尿，还别人帮你尿。”可是很好，小孩子就是逐渐的要这样啊。像这个，多半父母都知道放手。那难道其他事不是也是这样吗？为什么论到其他的事你就觉得全部都要你规范？他的想法总是很危险，大概都会犯错的样。到后来他应该是逐渐变成在长辈的保护底下，但是他自己逐渐要学习做决定，对不对？然后再过一阵才能够让他很独立的有自己的家庭、自己的事业、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服侍，能够更独立自主。所以像我们在教会，我们也很自然类似这样的安排。我想多半的教会都会这样。像主日学的所有的课程、事工什么，通常小孩子不会决定吧，都是老师决定的，对不对？你要用什么教材，今天要讲什么。可是就是主日学，我想有的老师也会让孩子开始有一点参与。可是到了中学时代，我们的中学生青少年团契通常有辅导，你看已经从老师改成叫辅导了啊。那这些辅导，他们可能决定整个的团契的一些内容，可是他们很可能已经开始要参考这些 学生的意见。其实如果能够 我知道我们现在青少年的辅导没有这样，如果能够在团契里面找到两三位比较成熟爱主的孩子，好像同工一样，让他们参与，他们开同工会决定这个聚会这些，我觉得蛮好的。可是毕竟还是辅导在主导这些事，然后聚会呢开始也让他们参与领会啊这些服事。到了大专团契就不一样，多半的教会，多半的请大专团契，他们整个的运作几乎都是他们在运作的，而辅导是真的在旁边辅一辅而已，而那是正确的。所以我们要一定要学会这个功课，就是孩子到这个年纪，不是到了青少年才要，因为现在孩子三四年级五六年级有的就已经，你一定要开始更多注意这些事，你不能一直只用权威对待他们。可是你还不是能够放手，你能够放手的还不是很多，到了青少年国中时代有可能你会40%放手吧，也许再高一点年纪，也许你变成40%是你还抓着的，也许逐渐的更少一点，你就是要逐年的有点留意调整自己这些尺度。怎么斟酌放手到什么地步，这是一门艺术，没办法告诉你，你只要看那些家长们的回应，你发现他们各自各有不同，听他们谈到孩子的语气，你就知道他们各有不同。但是我很高兴我们那些家长都懂得这个道理，因为他们不会只是在那发表说那个孩子就是不听话，他们不会这样，他们知道有一些情形要训练他，甚至包括让他经历失败。我在这里讲了一个故事，师大的黄乃玉教授，我很喜欢他写的他关于他小时候的故事，宇宙光给他出版一本书叫《心灵转弯处》，好像他提到他小孩子的时候，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好像有亲戚又有同学，那时候正在流行穿灯芯绒裤，就有他很要好的朋友还是一个堂姐之类的也有那个，那他的父母独生女啊，他父母也很疼他，可是又没有纵容他，但是就觉得说也应该给他买，免得他跟人家一比就好像差太多这样，他们能力也还可以，所以有一天就带他去买。那里发现那个灯芯绒裤有四种颜色，有两个颜色已经他的一个亲戚跟一个同学都有了，只剩下两种颜色，那两个颜色一个是暗红一个是鲜红，那其实一看就知道暗红比较合适，那个鲜红实在是太鲜艳太亮丽了。那天黄乃玉其实很得意，因为那是第一次他妈妈去买一个他的东西居然叫他自己选，所以他真的很得意，所以他就很宝贵那个机会，然后呢就没有很快做决定，可是眼睛不时的就飘向那个暗红色的。他妈妈犯了一个错误，因为有点不耐烦，因为就那么简单两个选一个嘛，一看就知道是什么嘛，哦，我们家长很容易这样对不对，就跟他说我想你会喜欢那个暗红色的吧，不说还好，一说黄乃玉立刻变成青少年，你说暗红色我就要偏要选红色鲜红色，他说不，我要的是鲜红色。他在他的书里面这样写说，我好不容易从小到大8年来第一次我能够自己选择，我干嘛要听你的让你选，选了鲜红色。其实选完付钱的时候他已经后悔了，可是就是硬着脸面，就是面子的问题嘛，就这样回去啊。这个妈妈其实很好，她虽然犯了个小错误，后来她接下去她没有犯错误，就在她受苦的时候她妈妈都没有讲话，至少没有跟她说我早就告诉你为什么你不听话，她没有这样讲，只是在旁边陪着她，默默的人陪着她，看着她受苦。黄乃玉说我忘了我受苦多久，反正有相当一段年日，他知道他不能要求另外再去买一件，他就每一次需要穿上那一件很耀眼的鲜红色的灯芯绒裤然后被人家笑。所以这个他长大以后会记述这个故事，表示这个后来在他生命里有一个刻痕，对不对？
虽然好像是不好，我告诉你，我们生命会成熟，常常就因为有这一类的刻痕，那个绝对比你当时告诉他说，哎，就是选什么比较好，虽然当时看起来他能够过得比较好，可是你给他什么东西，你没给他什么东西，这样了解我在说什么？所以我们要有农夫的情怀，不要每一次都做陶匠。你不要一直抓的，也不要太快放手。有的父母太早放手，把孩子交给电视、网络、智慧手机、麦当劳、自助餐，不要这样。嗯，这是我们讲的有点腐烂的话，可是这个确实是很基本的，还是比较重要的事。那我再提一件，是我经常在教会里面，在很多不同的聚会里面，我都会讲的，在主日学老师的会议。在一般的聚会或者像这种场合我都讲，就是我希望我们的主日学老师，我们的辅导们，青少年或大专辅导们，大一点孩子不太需要我这样讲了，至少孩子还小的时候需要，我想父母也需要，我常常提醒他们，建议他们说，你只要花一半的心力来教导他们，培育他们就够了，你应该用至少一半的心力来观察他们，来跟他们在一起，从他们学习。你一定要从他们学习，你另外一半教导他们，培育他们，才会做得更好。嗯，我有时候会加上这一句话说，我自己其实是花更多的百分比在从他们学习。我觉得我们通常只需要用20%-30%教导他们就很够了。嗯，你如果带着这个意识，即使你站在讲台上在给他们授课的时候，你带着这个意识，你一定会成长的。嗯，我有很多年我自己有这个习惯，所以我就是在教会里面带领大家讲到这个习惯仍然在左右着我。嗯，你也可以这样，这是我相信的。我们用了不少篇幅讲到孩子在学校的生活还有交友的状况。在学校的生活，我们要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父母不是都很关心孩子的状况，对不对？可是你很快就会发现，很多父母都有一个困扰，就是孩子在学校里面遇见什么事不告诉你，你知道吗？当你这样的时候，当有这种情形的时候，你要帮助他的情况就已经完蛋一半以上了。因为你常常是最后知道他的状况的人，同学先知道，传给别人，有时传给老师，有时候学校的，有时候教会的辅导，然后弄来弄去，最后到你手中的时候，那个已经不是新闻，是旧闻了，或者已经事情已经过去了，甚至是3年后的事。我们应该尽量留意，让孩子愿意把他们情况告诉我们。这里面其实有一些秘诀，虽然不能保证因此孩子都愿意把事情告诉你，但至少会很有帮助。第一个很要紧的就是，当他无论跟你讲什么，或者他发生什么事，特别是让你会很担心的事的时候，你一定要管制住自己的嘴巴跟你的态度，一定不要顺便教训他一顿，一定要做到这一件事。你会觉得说就应该骂，你看这样多危险啊！我告诉你，一两次以后，很多的孩子再也不会告诉你。他如果摔伤了，想办法隐瞒，因为他连跌伤都被你骂，对吧？父母很容易这样，尤其爸爸这么粗心，那跌死哎！没注意到外面车那么多。我们好像很担心他，可是孩子怎么敢再告诉你？他会挨骂啊！所以他在学校遭遇霸凌，最后不得已才要告诉父母的，你知道吗？可是我们不要做这样的父母，要了解我讲的意思。我讲的很粗略，可是这是一个很清楚而且非常重要的原则。 你要知道哦，有时候这种事情只要犯一次错误，你就要用很长的时间去弥补。所以强烈的建议你要把它很当一回事来看。我很小的很年轻的时候，我妈妈就告诉我，她说，我忘了是她提到我外公跟她讲的，我妈妈以前是老师，我外公也是老师，她跟她讲，她说她觉得西方人的教育很好，她说我们东方人孩子小孩吃饭掉饭粒挨骂，拿东西没有拿稳掉在地上摔破了挨骂。他说西方人比较不会这样，你故意丢会挨骂，如果这样连父母有时候自己都会摔破东西，这有什么好骂的，赶快收起来，而且收拾起来，而且最好先关心他有没有受伤之类的。可是如果小孩子在外面横冲直撞，很容易遇见危险的时候，那个就要骂。所以以前我听我妈妈讲这个，我也有印象。至少我们要留意，主动的留意什么该骂，什么不该骂。OK， 这样了解我讲的意思。另外一个跟这个有关，就是孩子逐渐长大，即使还在小学阶段，你跟他的关系一定要已经开始有一些成分是跟他做朋友。其实到了青少年，你几乎就只能做他的朋友，你知道不知道？可是在小学的阶段，你就已经开始要培养自己啊，不是培养他，是培养你自己，要跟他某一个程度做朋友。那做朋友，你只要看看人家朋友会怎么做，哪一个朋友会不时的就教训他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才不会的。所以我们要尽量留意这些事。我已经说了，我们还不是百分之百这样做，但是至少你要开始斟酌这些事。那我们给大家这些问卷提到，如果孩子遇见说在学校老师不公平，或者遇见学校户外教学要到庙宇去，或者遇见孩子回来告诉你有学遇见校园霸凌，或者就是哪一个同学很讨厌等等这些问题如果孩子肯跟你讲，其实你已经成功一半了。可接下去的反应也很重要，有的家长一听见这个就马上卷起袖子要去学校算账，这个是很呆的做法因为第一，后面我们还有，不是这一次，我们之后还有机会讲，有的时候孩子跟你讲这个只是想倾诉一下而已，知道吧？等你卷起袖子去做事情的时候，他已经过去了。有的父母接到女儿的信，提到怎么样跟丈夫玩 gay， 就马上回信给他说离婚了，回来回自己的家里，干嘛去那里受人家欺负。两个礼拜以后，因为女儿写信来从美国，然后再收到信，两个礼拜以后嘛，人家小两口子已经恩爱的要命了，你收到这个信，那个女儿可能莫名其妙，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当然不是每一次是这样，可是我们要懂得倾听，有的孩子就是他只是要讲一讲而已，就是他讲的真的严重，孩子的观点你也不能每一次都认为，所以那个老师一定是很烂，就要去指责老师。你忘了一件事，你的孩子还在老师手中对不对？你不能去指责老师，那个老师很好，度量很大就好，要不然你等于在害你的孩子，不是吗？其实孩子比你更懂这个事，所以他通常都不要妈妈去处理这种事，可他又偏偏需要跟你讲。而有一些妈妈就是绝对忍不住，只要孩子讲他一定要去处理，那是很烂的做法，你一定要知道我们有好几个家长都提议你不要那么冲动就去做而且有的时候让孩子经验一点，老师不公平啊，这些还蛮好的。我很佩服有的家长这样讲，是真的有孩子的家庭确实。所以这些也要斟酌，到底什么时候你应该去讲那很轻易就要给孩子换班换学校，那个其实是很下策。因为有时候你还是会落在老师手中的， 而且有的时候这个名声会传到别的学校去，嗯，你难道不知道吗？就像我们家长们会谈论哪一个老师怎么样，老师之间也会谈论哪一个家长怎么样，你不知道吗？那个家长很难搞，孩子一点问题就麻烦了。你懂那意思吧？你要让你的孩子在老师的心目中有这种形象吗？那是你造成的，不是孩子造成的。嗯，我知道我讲的有点极端了。你如果多看我们那些家长写的这些回应，两面都提到，我觉得蛮好的。那像参观庙宇也是，有的人就是提到他的孩子就是很自在，根本去到那边就是没有关系，他一点都不会觉得那里会碰到什么邪灵。我有时候觉得，当然孩子天生的资质也有关系，可是有时候父母影响还是蛮大的。我就这样想，很多小孩都不怕毛虫的，那些很小孩的孩子就会怕毛虫，多半都是妈妈跟我说：“你那个毛虫好可怕哎。”同样的，我不觉得孩子一碰到庙就会被邪灵搅扰。嗯，如果妈妈不怕，孩子通常也比较不怕。当然，如果有的孩子天生比较神经质或者怎么样，我们就要因着不同的孩子，有时候要留意。他很容易担惊受怕的，我们就要留意一下，对吧？你看有孩子，像我常常给孩子气球，有孩子一看到气球眼睛就亮了，就很喜欢。有的孩子啊，一看到气球就开始哭了，因为他被气球抱过一次，从此以后看到气球就觉得是抱炸弹一样的东西。嗯，每一个孩子不同。嗯，至少我们应该期待把孩子训练成啊，去庙宇有什么关系？不会受害，因为耶稣比什么都大。我觉得那是好事。有的家长更没有这种观念，他认为说要训练孩子要躲避这些才是对的。谁告诉你的？万一有都是神的，干嘛要躲避？躲避是不得已的。当我们里面自己有软弱的时候，我们要躲避，对吧？我讲的有点粗糙，可是你大概知道我的意思，对吗？嗯。这里面有时候有技术性问题，包括要不要转班转校这些。我觉得我们那些家长的回应写得非常丰富，我觉得你读那些应该会帮助你更能够判断一些事。嗯，后面我放了一大堆，就是最近过去几个月我在我们主日的聚会，给孩子做品格教育，其中有不少都跟人际关系有关系，我把它放了不少在这里。虽然我们每一个礼拜有周报都列出来，可是我一并把它放在这边给大家做参考。我觉得家长们你每一个主日看到我周报列出上个主日我教导的品格教育，你不会觉得要放在心上，有的时候继续帮助孩子吗？嗯，我不是意思是说你每一个主日都要拿着周报跟他说：“你记不记得上个礼拜牧师告诉你什么事？”不要这样嘛。品格教育还是比较多，用甜美柔和的方式给他比较好一点，也就是说你自己的表现比较重要，了解我的意思吗？好，但是因为你放在心上，有可能有一些品格教育父母自己会觉得自己很需要，当你带着这个态度的时候，我相信一定会对你的孩子有帮助，因为你愿意实行这些话，孩子会有机会看到。那个逼你只是禁止他做什么事，收到的果效似乎没有那么及时，可是其实是有果效，深入的果效。嗯，我们下一次我想我还是会挑出其中我列的这些跟大家有一点分享，因为这里有很多是很重要的。那听这些这一个课程的人，也有的也许没有参加我们主日聚会，所以我可能还是会讲，但是我想今天就先讲到这里。那我们下一次好像是12月18号，好像那个礼拜二，我们在教会里面会再报告，我也会再发信给大家，好吗？